乾隆听了不义的话，不由退然坐在椅子中。这一刹那间，他好像突然老了十年，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无奈。不义自小进宫，还从来没有见他这样难过过呢，也木然呆在了当地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乾隆终于打定了主意，他极力按捺着自己的情绪，长出一口气说：哎，事情是真是假现在还不清楚，你一个太监诋毁皇后已经是罪无可赦，但是朕有好生之德，暂且留下你的狗命，明天就带着你的老娘到卡尔沁左旗皇庄上去做副都管，只不过是把你养起来罢了，有什么事去向图里琛将军禀报，不信卜连、王礼、王庸还有莫斯科宫里所有的太监宫女都另有发落。他压低了本来就很低的声音又说：听着，生死存亡只在你这张嘴上。没等卜义答话，摆了摆手不耐烦地说：好了，滚出去，叫王莲进来。卜义丧魂落魄，连自己是怎么出去的都没弄明白。王莲战战兢兢弓腰控背进来了，跪在地上结结巴巴地说：
奴才聆听万岁爷训诲。
乾隆只用眼角瞟了他一眼：刚才卜义的话你都听见了？
不，没听见，偷听主子说话是死罪，奴才不敢。
懂规矩就好。陈氏和二十四福晋他们睡了没有？
回主子，还没有呢。
乾隆隔着玻璃窗往外看了看，夜已经深了，除了西厢配殿里还亮着灯，其余的殿房都是一片黑暗。他舒了口气又说：
从现在起你就是养心殿总管，高云从进殿伺候，是副总管太监，好生小心伺候，六宫都太监、副都太监的位置还都空着呢。
王莲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他一下子抬起头来，迷茫地看了一眼乾隆，急忙又低下了。他进来呀，原本是准备挨乾隆一脚或者是两耳光的，万万没料到轻轻一句话就提拔了自己。六宫都太监是80多岁的高大庸，伺候过三代主子的，副都太监历来都兼着养心殿总管，因为整天在皇上身边伺候，所以俗称天下第一太监。这一会儿的功夫说开阁就都开阁了，而且像从天上跳下来一样，轻而易举就落在了自己身上。他暗暗在自己的腿上拧了一把，很疼，这才知道不是在做梦。猛然间想起来光顾着高兴还没谢恩呢，磕了不计其数的头：谢主子恩宠，谢主子恩宠，这是奴才家祖坟冒青烟了，奴才虽然是个将师，也晓得尽忠报国。 乾隆不由一愣：什么将师？哪两个字啊？王莲不知道自己是哪句话又说错了，急忙解释说：回主子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有一回啊，碰见纪云大人，他说太监都叫阉尸，那这个阉尸那不得用将来阉吗？乾隆愣着了半天，终于明白了。哼，纪云说他们是阉士，阉割的阉，侍从的侍，结果这奴才呢把他听成阉尸了，腌咸菜的腌，尸体的尸，腌尸。本来一肚皮的火啊，倒被他这一句将尸给逗笑了，摆了摆手说：行了行了，好一个将尸，你就别啰嗦了，明天早上宫门起锁，你传旨内务府慎刑司，王八尺身为六宫副都太监，平日办差不力，为首信传谣言，着发往奉天故宫听候管教，
卜易、卜信、卜连、王礼、王雍，着发落卡尔信左旗，听图利琛约束。圆明园白金汉玉宫、土耳其宫、莫斯科宫、葡萄牙宫人全部发往新哲库换衣局当差，待勘定遴选后再行发落。
这
内务府接旨后立即押解发送，不得有误。
这
你明天去慈宁宫禀明老佛爷，朕要去和亲王府探望你五王爷，下来和外头臣子议事，到晚上再过去请安，然后你到和亲王府回旨。
这
下去吧。乾隆无力地挥挥手，神情颓然地坐在椅子上。再说五王爷弘昼，因为他久病不愈，加之天冷，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起床了。这天早上天刚麻麻亮，王宝就在他耳边小声说：王爷，万岁爷看您来啦。弘昼一个机灵睁开眼睛，看看自鸣钟还不到辰时，张口就骂他：
你这个混账东西，越来越不像样了，催我起来吃药也不能和你主子开这种玩笑啊，仔细着我揭了你的皮。
话音没落，门帘一响，乾隆笑吟吟地走进来了。弘昼转脸一看，眼皮子一张：
哎呀，你这个混账东西是越来越不会当差了，还不快扶我起来，皇上来了，为什么不早点禀报？
他在床上挣扎着想坐起来，但是身子不听使唤，一软又躺倒了。王宝急忙过来帮忙，乾隆跨前两步扶住弘昼：
哎，你就别动了，就这么躺着。
王宝急忙用大蝇枕给他垫在背后，乾隆又替他掖掖背角，笑着说：
哼，是我不许他们禀告的，我们是亲兄弟，迎起迎坐的，闹那些虚礼干什么呢？你要好好的还行，如今病成这样了，何必呢？
说着坐在床边，用忧郁的目光打量着他这唯一的弟弟。这弘昼本来就瘦，两个多月没见了，越发瘦得不成样了，简直就像一具骷髅，眼窝和两边的脸颊都深深地陷下去，脸色蜡黄，露在被子外面的双手只剩下皮包着骨头了，只有那双不大的三角眼仍然熠熠有神，不住地眨巴着看着乾隆。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：
哎，皇上，这回兄弟可是要走长道喽。前天老纪来看我，跟我说，人呐，性命都是老天爷管着呢，还是顺乎自然的好，不到寿终不做司马牛之胎。我说我知道，不到闭眼的那一天呐，还就不说短命的话，该走的时候大大方方的走。别看你那么大的学问，想事儿差得远呐。风萧萧兮城里寒，咱到乡里热炕边。
他生性豁达，已经病入膏肓了，还能这样洒脱调侃，乾隆又是欣慰又是难过，想安慰他几句吧，又找不来合适的话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
嗨，话虽然这样说，但先帝爷就留下我们兄弟俩，我还是盼着你能早点康复。你再有个好歹，我真是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了，真个成了孤家寡人了。
弘昼咧嘴一笑说：
皇上，看你的气色，又是一夜没睡。哎，天下那么大，外头山川百姓，宫里深池密林，什么样的事儿没有，什么样的人没有呢？《红楼梦》里头的海棠花开的不是时候，贾母说见怪不怪，七怪自败，您是最英明的，人至天纵，圣祖爷都比不了。有些个小事啊，不妨就糊涂一点算了。您也是年逾耳顺的人了，只要不是陈胜吴广揭竿造反，万事别着急上火，不生气，不大喜，也不大悲，这就是万民的福分了。
乾隆听了点了点头，回身对王宝说，你们先出去，朕和你五爷说几句梯级话。王宝急忙答应着，嘴一努，所有的太监丫头老婆子都默然退出去了。洪昼目不转睛地盯着乾隆，皇上出什么大事了吗？乾隆没有马上说话，神情黯然地点了点头，身子往前倾了倾，小声说，是啊，是不小的一件事儿呢，只是还没查实，要是真查实了，就得废了这个皇后。唉，我是满腹苦恼，也只能到你这儿来诉一诉了。说着已是潸然泪下。洪昼不由心头一惊，什么废皇后？皇上，您是熟读二十四史的人呐，这事儿可非同小可。前明四大疑案里就有疑宫案，册封废黜皇后，那可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啊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几百朝臣都跪到乾清宫请你收回成命，您该如何料理呀？宫里头好多事儿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，宫里搞得天翻地覆，那是会给人说闲话的。是啊，你说的这些我也都想到了，我昨晚一宿没睡，今儿要不来见见你，我也没心思见人办事。我南巡那年，你闯宫救了永琰母子，我还以为你有点小题大做，谁知道你竟然是对的。于是就把昨天晚上补义说的事儿简要的说了一遍，末了又说，要真有这事儿，他还能继续做他的皇后吗？想我贵为天子，有这么个离心离德的人朝夕相伴，将来还要一道葬进陵里，我受得了吗？可是要抖搂出来吧，一来家丑不可外扬，二来真要撕破了脸抖出来，后果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洪昼好像一下子精神了好多，他目光炯炯，沉思了片刻才说，哎呀，这事儿听了也真叫人吃惊啊，难怪您生气呢。不过这事儿虽然骇人听闻，但我还是劝您千万要镇定，切不要着急上火。俗话说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何况这是紫禁城，是天家呢。哎，皇上，不能忍也要忍呐，能忍不能忍之事才是大丈夫呢。要说呢，和太监勾搭我还觉得能容，要是害我的皇侄儿，我心里的怒恨和您是一样的。不过皇上，这事要是抖搂出来，于大局不利，处分太监查明事由您做得对，但是要废掉皇后嘛，那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啊，一是不能有冤枉，二是要看时机，最好不要用秽乱后宫这个罪名，这就要等他出了别的错，换个罪名整治他。乾隆听了不由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洪昼说的这些也正是他昨天夜里想定了的，大清早的驾临到和亲王府，与其说是来讨计谋，不如说是来求安慰。他满怀心事，满怀愤懑，可是在宫里竟然不能对任何人诉说，如果不说出来呢，准会憋出毛病来不可。此刻听了洪昼这番话，居然和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。他觉得他这个弟弟不仅聪明过人，而且和自己知心换命。但是又一想，洪昼已经是病入膏肓，将不久于人世，不由又打心底里泛起一股寒意。伤感了一阵子才说，和你说说，我这会儿心里好过多了。唉，人家小门小户出了这种事儿呢，还能哭一哭闹一闹，摔盆子打碗的打一架，我呢
不但不能张扬，还得装成没事人似的，装成认事不知道的大傻瓜，还要让人瞧着英明天纵的不得了。哎，这算什么事啊？
红柱今天大概是说话多了，用过了劲儿，这会儿啊精神显得格外不好，他强撑着。
四哥，那是您太认真了，都是您打小要强，一辈子没受过人欺负的过，铁门槛里出纸裤裆，哪朝哪代没有这种事儿啊。哎，我要是身子骨再好点，再顶一回泔水缸，还能再帮您一把。可惜呀，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心有余而力不足喽。
皇上，兄弟怕是真要去了，我想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了，能在人间再过一个正月十五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乾隆鼻子一酸，差点又要掉下泪来，急忙咳嗽两声掩饰过去了。
嗨，你呀，别老说这种话嘛，我原是听说你病重，不放心过来瞧瞧，看着气色倒不碍事啊，
立春以后就会一天天好起来。别忘了你是火命，木旺了火也就旺了，要紧的是不要受风寒，要信太医的，好好吃药，别总搬神弄鬼的胡折腾，要什么东西只要大内有的，只管派人去取。今儿着实乏了，你好好歇着，我也要回去办事了。
说完含着眼泪站起身来。
红昼用力点了点头说，不折腾了，不折腾了，也折腾到头了。哎，对了，皇上。
什么？要禁鸦片呐、我这个病啊就是打这上头不治的，十六叔老果亲王都是抽上鸦片才送的命啊，鸦片这东西太毒了，抽上就没个救。叶天士是个神医，想要找出能戒烟的药，结果怎么样？药没找到，连他自己也死在了这上头。这东西太毒太厉害，无药可治啊，皇上。
说着亦是沉沉的睡过去了。书说简短，一连几天啊，乾隆的心情都不好，都没离开养心殿，索性撂开手不理后宫的那些个糟心事了，一门心思处理政务，一面召见李世尧询问元宵灯节灯会的事，一面命纪云于敏中召集兵部刑部礼部户部御前会议，直接听司官禀报西部军事，内地白莲教匪异动情形，下来就批阅奏章。乾隆勤政世人皆知，但是像这样没名没业无昼无夜的连轴转，那还是第一次。两位军机大臣跟着手忙脚乱，弄得六部里也是人仰马翻，这样不停歇的忙着，乾隆反倒把心中的郁闷暂时给忘了。这一天是正月十四，阿贵终于回到了北京，一听说他递牌子请见，乾隆高兴的慌忙挪身下炕，指着外面说，快快叫他进来，说着竟然情不自禁的往外走。刚走两步，他马上意识到自己高兴的有点失态了，急忙又坐回到炕边，端起案上的茶杯，一边品茶一边等候。阿贵几乎是一溜小跑进来的，直取养心殿东暖阁，一进殿门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气喘吁吁地说，主子主子，奴才回来了，可想死奴才了，您身子骨可好？赵慧海兰茶也着实惦记着主子呢，他们说。说着声音已经有点哽咽了。乾隆见他这样恋主，不由心头一阵发热，笑着说，行了行了，快起来坐着说话。王莲搀贵中堂起来赐座。哎，
朕算计着路程，昨天无论如何也该到北京了，是不是路上不好走啊？
一边说一边打量着阿贵，只见他穿着又厚又重的老羊皮袍子，腰带挂箭钩旁还掖着两只油乎乎的大手套，脸被塞外的寒风吹得又干又黑，看上去十分粗糙，不由点头叹息了一声说：
哎，真是难为你了，这趟差事着实辛苦，难道连点茶脸的油都没有？瞧，嘴唇都干裂了，这屋里热，把你的老羊皮袄脱下来吧。
阿贵也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乾隆，听了他的话笑着说：
回到主子跟前，身上是热的，心里更热，已经热了，索性就热到底儿吧。奴才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洗澡了，脱下衣服一股子汗臭味，怎么好意思的呢？主子说茶脸油，那更不敢了，下头几万人马，我油头粉面的怎么带兵啊？上回呀，乐敏派了个押粮官到凉州等着交接，头上抹着油，像个粉头似的，还嚷嚷着要吃青菜要洗澡，结果海兰察手下的几个兵趁他单独出营游玩的时候，把他摁到沙窝里臭揍了一顿，一边揍还一边说：你不是要吃青菜吗？哼，现在有更好的给你吃，请你吃杀鸡。他临走啊还到我那儿去告状呢，说士兵无礼，沙子把眼睛都给迷了。我怀疑是海兰察这家伙使的鬼，可是把他叫来一问，他一推625概不认账，还说我是朝廷的将军，每天多少正经事儿还干不完呢，哪有闲工夫关心那畜生啊。乾隆听了哈哈大笑：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好好啊，海兰察带出的好丘八爷。阿贵又说：主子，带兵就是这样，对了缘分，他情愿为你挡枪挡箭当炮灰，出生入死，他要觉得你不地道，再大的官也不买你的账。太湖水师有一个参将，平常啊贪婪无度，待下苛刻无情，犯了众怒。有一次在湖里洗澡，几个部下千总浮水过来说帮大人醒醒酒，问他某年某月冒了某某的功，暗地里给谁穿过小鞋，黑吃了军饷，又往别人头上栽赃，吃过多少空额。他自然不肯认账了，那些人啊那都是在水边生水边长，水性好得不得了，就把他给倒竖在水里，等快要淹死的时候啊又再放开，再问他，那个参将到底受不住，都一一招出来了。乾隆听了不由皱着眉头问：哎，那他身为参将，就没有亲兵哥什哈跟着，就由着人这样作践摆布吗？嗨，皇上，这家伙平常是又贪又苛，连他的亲兵哥什哈也都恨得牙痒痒，见有人整治他高兴还来不及呢，谁去管他呀，都在一边游泳嬉戏打闹装聋作哑，等他都招了供才都游过来，装作什么事也没看见似的。那个参将怕失面子，也不好往外说，就这么吃了个哑巴亏，不了了之了。当时啊也是海兰察在水师提督上，他说这风俗不好，寻了个别的差错，把那参将调去看参库了，把下头那些人都送到地方任镇守使。海兰察和赵慧在大事上不含糊。乾隆笑着说：哈哈，是啊，朕知道，启用赵慧到金川，把他的仇人送到他军里为他解气，听说只打了一记耳光，当众说说就算了结了，这就是大将军的气量，这样才能带得出好兵嘛。君臣二人久违重逢，没谈政务，只是闲言絮语，谈得十分投机。